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这个善聚宣教的题目。我刚才讲过，有关于这个宣教的运动当中呢，地方教会所能够参与的呢，有这三个层面是新的参与的层面，包括刚才所谓的那些短期宣教，还有长期宣教等等，还有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个善聚宣教的这个题目。那善聚宣教的题目呢，我们要思想的时候呢，首先要从一个宣教运作的机制来思想。那在这个福音的这个宣教的机制来说的话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呢，就是宣教或者说信主的人的来往呢，有的人是来，有的是去，有的是前往，有的是前来啊。另外呢，也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被强迫的。我们一般呢，我们都集中在思想到那些自愿前往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那些全职的宣教士。因为宣教士呢是自己愿意的，没有人强迫他的啊。当然我们可以说了，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是好像有点强迫的味道，神强迫我可以。但是最终呢，我们说那是他自己做的决定，他自愿前往。然后呢，他是出去，我们说他是走出去而不是过来，所以就从是离开自己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自愿前往。但是其实呢，福音的沟通呢，福音的传播不单是那个自愿前往可以完成，同时自愿来前来也可以完成，同时也可以有被迫前往或者是被迫前来，都可以成为一个福音沟通或散播福音的一个机会的或是一个机制。举个例来说，在这个在我们从例如说在旧约时代好了，旧约时代的话呢，亚伯拉罕是属于一个自愿前往的人，因为神呼召他要出乌尔，他就出去了。对，所以这是一个自愿前往出去，他要去他神所带领他去的地方，在那里呢他为神做见证。希伯来那些先知也是一样，他们自愿前往，因为神对他们呼召了，所以他们就出去，就去那个他要服侍的地方，在那里作为神的出口。但是有人是被迫前往的，例如说约瑟是被卖到埃及去的，所以是被卖到的新的地方。例如说约拿是被强迫，算是神强迫他，给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痛苦，还是要去一个地方这样，所以他是被好像被强迫一样的。例如说以斯帖，他生就生在外国，是外国的侨民的那种环境，但以理也是被掳的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些是被迫前往的。但是还有一些人是自己过来听福音的，或是听神的话语的。例如说乃曼，他生病了以后呢，他的那个家里那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做奴隶的那个小女子就说，我巴不得我的主人能够见到我们以色列的先知，他就去了。所以他是自己去的，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了耶和华神是最伟大的神。示巴女王也是因为风闻这个所罗门他的智慧去看他。路德他自愿的跟着拿俄米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回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地方。所以他自愿去的时候呢，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也经历了神的真实。还有一种是被迫前来的人，被迫前来的人，例如说被强迫迁到以色列那些外邦人，记不记得当以色列这个国家，当这个犹太人的国家被灭亡的时候，那灭亡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人被掳走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就被当地的亚述啊，被巴比伦他们强迫迁到以色列人当中。那这些人当中，虽然在信仰上面有些人就是信仰就他们是有偏差没有错，但是中间也有可能有些人因为这个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以色列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那种敬拜生活，也有接触到了这个对耶和华敬拜的这种宗教信仰。所以呢，就是有人是自愿前往，有是被迫前往，自愿前来也有被迫前来，这在旧约圣经都有，在新约时代的话也有啊。例如说腓力对埃提阿伯太监，彼得对哥林流保罗，这些是自愿的，因为他听到了神的呼召他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也有被迫前往的，就是例如说那些受逼迫的教会，那个在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他们就出去了，他 他们就出去到不同的地方，随走随传，甚至于建立教会，好像是安提阿教会一样，有这种机制，神也做了他自己的工作。还有一种是自愿前来的，嘿，这些东方博士，耶稣降生，看到那个星，他就过来了，在那里他就见证了耶稣的降生。他们还有寻求耶稣的希利尼人，还有哥林流派人去寻找彼得，这些是自己去找的。那最后还有一种是被迫前来，那个罗马军人，他们其实没有要来，但是他们被强迫要驻扎在以色列当中，所以罗马的军兵百夫长啊什么，他们也会碰到，也接触到耶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在新约时代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在我们近代的宣教当中呢，也有这类的人哦，在这个自愿前往有宣教士，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宣教士，或者说代职的支帐篷的人。我们说那些代职 bivocational ministry 或者双职的这个传道，他们也是带着职业 就到他们要做他们要去的地方，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传道。被迫前往也是军人，他们可能被强迫，或商人政府官员受逼迫的教会等等，有时候是被强迫的要出去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呢，自愿前来是学生啊。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s,这个外籍学生在美国读书，这些人在美国信主啊，他们在美国接触福音，这些是自己来的，没有人强迫他来，但他自己来。还有商业移民到美国来，他们来这边也接触到教会，可是也不一定是美国啊，可是到不同的国家也会接触到，在那些国家当中接触到这个信仰。然后最后呢，还有被迫前来的，被强迫来的，他不要来，可是因为某种环境逼迫他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例如说难民，原本在阿富汗的那些难民呢，他们可能在阿富汗没有办法听到福音，可是他今天呢，因为这个被强迫，因为那个政治环境战争的缘故，他们被强迫他们要过来的时候，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哎，他们反而就因此呢，他们接触到了福音。所以有这几种的机制，你从旧约，从新约，然后在近代，你都可以看到，其实有种种不同的机制，都是逃不出这四种：自愿前往、被迫前往、自愿前来、被迫前来，这四个机制。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就来进入在探讨这个所谓的善聚宣教。那善聚宣教呢，在全世界其实今天的善聚人口1960年的时候大概是7900万人左右，这是人家的估计啊。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两年前呢，大概是有2亿7610万人。是所谓的善聚人口。什么叫善聚人口？就是说一个人他没有居住，没有长期居住在他自己的出生地，在出生地以外的地方，他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生活等等。那这种人呢，在世界上，在过去这几十年来说呢，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呢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OK, 那善聚人口呢，如果在居住在这个出生国以外的人呢，那在1980年的时候呢，是以居住在开发中的国家为主。1980年的时候。但是2017年开始呢，我们就发现在2017年的统计发现，大概有2/3的人集中居住在全世界20个国家。就是2/3的善聚人口集中居住在世界大概20个国家。包括美国、沙特，包括德国、俄罗斯、英国等国。那这些地方呢，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所谓的善聚人口。那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这个所谓的善聚宣教的时候呢，所谓善聚宣教是什么？在这个洛桑，就是在这个洛桑会，他们在首尔呢，在这个韩国的首尔呢，他们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讨论，他们就做了一个宣言。他说，所谓的善聚宣教学呢，是要了解以及参与神在非居于出生地人士的救赎使命的宣教学架构。你说牧师啊，这个有点太学术化了啊。那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一角度看，温宇诺博士呢，他就从另外一角度他就来解释。他说从拆船学的角度呢，他说这个善聚宣教就是从拆船学的角度有系统的探讨来研究人口散居的现象，并且呢，我们要祈求能够明白以及参与神在善居人口中的救赎事工。 讲得更白话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些人呢、啊，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这个所谓的善聚的现象，有世界上有这所谓大量的移民人，移民的这个人口呢是在移民或在这个行动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有没有可能借着这个人口迁移的这个现象呢，能够在宣教的运作当中呢成为一股助力，能够或者说能够在宣教的运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应用的地方？那这个是善聚宣教的一个起源。那因为这关系，所以有人呢就把这个人口迁移的这个现象呢就做了一番分析，并且呢做了一番的讨论。那这个善聚宣教呢基本上呢是有人就取了这四个方向，其实用英文比较简单，英文是四个这个介系词哦 ,preposition, 四个介系词。第一个最基本的是向善聚群体宣教，或者说英文叫 mission to the diaspora。那就是说善聚群体，所谓的移民群体啊，或是不论是移民啊难民啊什么这些善聚群体，他们是我们的宣教对象。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宣教对象是这群人。那这是第一个层面，所谓的善聚宣教。举个例来说，我们华人到美国，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没有信主，可是美国教会呢就把我当作我是一个善聚人口，因为我是本来住在中国或住在亚洲的。那我到了美国以后呢，我是这样一个善聚人口，但是我就成为了美国教会的宣教对象。那本地人呢就把我当作宣教对象来对我来传福音，他就不需要到中国来传福音给我，只要在美国就可以。这是第一个善聚宣教的模式，是 mission to the diaspora, 向善聚群体来宣教。第二个题目呢是 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 就是透过善聚群体来宣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宣教本来，例如说我是一个美国的白人啊，我宣教，我说啊，看到有个华人，我宣教对他来做宣教对象，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呢，在美国我本来是善聚群体，因为我是海外，我是华人，我到了美国以后呢，我来美国读书，后来我信主了，我成立了美国教会，好像你们教会一样，我成立了一个教会，华人教会。那我本身就是一个善聚群体，但是一个信主的善聚群体。现在呢，我传福音给另外我们自己的善聚群体，华人信主的人，传福音给华人还没有信主的人。那这个是等于是透过我们本身我自己善聚群体来做宣教工作，我华人来对华人，是对自己人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善聚群体对善聚群体的宣教工作。第三个呢，就是由善聚群体宣教。那这个由呢，其实英文是比较清楚一点，是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那就是说呢，这个宣教工作是没有错，是这个宣教其实不是只有善聚群体要做是宣教的对象，其实什么人没有信主的人，他都是宣教的对象。那在这里呢，就是说，当我们善聚的群体信主了，我们自己能够就开始呢有做，不是只是单单对我们自己人来做宣教。其实呢，我们也要针对那个我们自己文化背景以外的人来做宣教，就好像例如说，我现在所服侍的划船，我教会我在划船里面，我们是华人，海外华人，我们自己建立的一个差会，是没有错。我们海外华人，我们需要对我们海外华人来传福音，可是呢，我们也开始对那个非华人来做福音工作，那这个就变成我们是一个 mission beyond the diaspora, 是我们。这个善聚群体，但是我们做的福音是超越这个善聚群体，我们对于这个其他的人种，我们一起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第三项。最后一项是与善聚群体一起宣教，就是 mission with the diaspora, 就是说华人 的这个机构呢，和华人做宣教，和非华人做宣教，大家一起合力一起来做宣教的工作。也就是说，例如说华人教会和白人教会和黑人教会，大家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来做另外一番的宣教的事工。那这个是与善聚群体一起来宣教。所以有这四个这个所谓的善聚宣教呢，有这四个模式。想一想也大概 大概也差不多啊，就这四种。再想，可能再想多的话，都会想破了啊。但基本上就有这四种可能性。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些这个善聚宣教所带来的冲击。第一个就是善聚宣教的地方发生在，很多时候发生在本地。所以呢，本地宣教与外地宣教，我们开始产生一些界限的模糊。怎么说呢？我在本地，例如说我在本地，举个例来说，我这纯粹举例啊，就是我们如果说针对这个针对在美国的这个泰国人来做福音工作。OK, 那我在美国人在美国就做这个泰国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做他的福音工作，教会主动来做这个事工。可是呢，也许我有一些宣教士呢，我们支持一个宣教士在泰国在泰国也做福音工作这样。所以整个对于教会本身就觉得这个界限可能有开始有混淆，因为我们都是做泰国人的事工。可是呢，一方面我们有宣教士代表我们在泰国来做福音工作，另外我们在本地呢，可能我自己在周围呢有一些泰国人啊，我们就跟他们服侍。那跟他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教会其实也有机会能够有跟他们有福音的工作。那因此教会就有两个，一个是全球的，我们奉献金钱，我们可能借着祷告，我们借着金钱，甚至于那个宣教士来自于我们教会，我们用这个方式传统的，我们有这个宣教的工作是在远方，在泰国。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本地呢，我们也接触了很多泰国人，我们跟他们教会也有跟他们英文堂，跟他们也用英文来传福音啊等等，有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对本地对教会来说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其实有两个都可以在这个里面，我们都做泰国人，所以就在界限上有一些模糊。第二个呢，是差派教会与接受福音双方的这方面可能有一些的混淆。因为我们差派教会呢，我们本来说我们是差派教会 OK, 我们是差派教会，然后呢我们要派宣教士到泰国去，可是我们现在在本地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派宣教士，是我们自己的会友啊，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呢，我们就跟和这个，我还是以这个泰国的侨民为例的话呢，就和这个泰国的侨民来跟他做福音的工作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接受福音呢，我们就可能会多一点的去思想。我们在泰国，我们可能会算说，哎，我们会问那个宣教士，你到底接触过多少，有多少人觉知，多少人信主。可我们在本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弟兄姐妹说，哎，这个好像很难了、啊，可能要长时间的来这个来交朋友，可能久久才会有出现一个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等等。所以这方面呢，有关于接受福音方面呢，以及差派的教会本身呢，我们就会有一些觉得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混淆。我们不单是我们到底教会这个工作算不算宣教，我们没有出去哦，只是我们会有跟这个不同的人在那边接触，到底算不算宣教，因为教会这方面就需要重新定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于灵魂得救与社会关怀。这尤其发生在哪里呢？就是例如说有难民出现在我们的社区当中。难民出现在我们社区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错，我们很希望能够他们能够信主，尤其如果这些难民是来自于所谓的回教国家，我们很希望他们马上信主。但我们也发现呢，要他们信主不太那么容易，因为我们需要首先赢得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很强烈的社会关怀的工作。我们需要先对他们有一个在生活上面的关怀，我们才能够赢得对方的信任，我们才能够赢得能够和对方来传扬在这个做信仰沟通的这个权利。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开始可能两个都要做，我们就没办法说只是说啊，你就只要讲就好，只要讲就好，没有，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他们有很多的生活需要，甚至于如果是难民在我们当中的话，有更多需要能够适应美国生活的地方，那这些都是我们可能需要开始用社区关怀的方式来和他们来做分享。最后一个呢，也就是那个宣教机构与地方教会角色的调适。这代表什么啊？对啊，如果说教会我们有宣教士在泰国的话，宣教机构的就很重要。 因为宣教机构他要处理那个，例如说签证啊，还要处理那个当地的居留啊，很多就很多别的事情，还有对宣教士在远方的关怀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宣教机构他需要去处理，而且也需要再处理他的后续，在那边建立教会，有一天他退休怎么办？哎，这个很多很多后续的事情，宣教机构才会需要做。但是呢，如果是在这个所谓的善聚宣教是在本地的话呢，有的时候也有这个需要，因为它是一个跨文化的，例如说在我们当中，也许教会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讲泰文。所以如果在我们在美国，在我们在今天我们处在这个 Baton Rouge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会讲泰文的宣教士在我们这个社区当中出现的话呢，诶，我们希望能够跟他同工，所以也许有这个需要，但也许没有，也许没有这个需要，因为那个宣教群那个所谓的善聚群体，说明他们全部都会讲英文，只是第二语言而已。那也许我们可以直接和他们沟通，所以地方教社所要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有一些特别。到底我们需不需要宣教机构在当中介入，或者需不需要宣教机构的帮助等等？这方面呢，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在都应该是个案处理的调试。对，这个是我所提到有关于善聚宣教所带来的在宣教上面冲击。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过去宣教很 clean cut 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出祷告，我们奉献，我们出人，然后呢就去就好了，这样差会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但今天出来这个善聚宣教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契机。但既然它出现了，这样就会冲击到我们传统的观念，所以呢是有点 messy， 是有一点复杂，是有一点混乱。不过呢，混乱也不一定是坏事。反正混乱呢，我们反而能够在中间，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神在混乱当中是如何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我在这边我就想花一点点时间和大家思考几个个案来做讨论，来和大家跟大家做一点沟通。我跟大家提到四个是我自己在纽约附近我所碰到的，或者我自己所碰到的几个个案。第一个是我自己以前服侍的教会，是瓦拉圣第一浸信会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第二个是在纽约呢，有一个西班牙语的教会叫新生命教会 Iglesia Nueva Vida、啊、那当然它前身是一个英文教会叫 New Life Fellowship。 第三个是一种人、啊、叫做一种民族叫 Kichwa、啊、Kichwa 这种人呢，这个中文我还找到翻译叫做奎丘雅、啊、奎丘雅人呢，他们的一种的移民教会在美国的东北部。最后一个教会是在阿根廷的一个台湾人所建立的一个长老会、啊、叫新兴教会。对，这四家教会我跟大家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以及他们在所谓的善聚宣教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这首先第一个是法拉盛第一浸信会，这个教会呢是在1850年所建立的，那这个是100多年的教会啊。那也许你知道，在美国的浸信会大部分都是从英国的移民浸信会移民所建立的。本来最早呢，浸信会的中心呢，最重要的中心是在罗德岛啊，罗德岛现在那个所谓的长春城大学那个 Brown University 就是浸信会当时重要的一个大学。那浸信会呢，在罗德岛那边呢，就是一个浸信会的中心，这个英国移民当中的浸信会的会友，他们所建立的一个社区。后来他们就向外移，就到不同的地方来做宣教，所以就做职堂。他们在曼哈顿呢，在纽约的曼哈顿呢，就建立一所教，在曼哈顿 Chinatown 附近呢，就建立一所浸信会，叫 Mariner Baptist Church。在那个浸信会建立了以后呢，有一天的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呢就对于这个 Flushing， 当时 Flushing 是另外一个小城市啊，当时纽约还没有那么样子的大啊，还没有那么那个不同城市还没有连贯在一起，所以 Flushing 是另外一个小城市，他就对那个 Flushing 有负担，所以教会就差派他到 Flushing。刚开始呢是一个查经班，他建立一个查经班，后来呢就建立成教会。那建立成教会的时候，在1850年就建立教会，因为他当时建立教会的时候是在 Flushing 的第一家浸信会，所以叫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OK， 那因为这个关系呢，他建立了以后，1850年建立以后就一直都是一个白人教会的模式出现， 一直是一个白人为主的教会。但是到了1965年的时候呢，当时呢有起了很大的变化。1965年，也许有的人知道，在1965年，美国呢，通过了一个新的移民法。那这个新的移民法呢，就把原来的那个美国的那个移民是按照人种的这个人种的美国人口的人种的分布比率呢来决定移民配额的，在1965年就改了。改了以后呢，就以亲属移民为主，并且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超过20000个的这个名额这样子，来做的移民的这个运作。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呢，就美国的移民就不再是以白人为主，移民美国的人就不再是以白人为主，反而呢，在这段时间开始，1965年开始就是西裔所谓的西班牙族裔的哈，就 Hispanic 或是 Latinos。还有亚洲人就越来越多，借着亲属移民就来到美国。所以从1965年开始就有很大的很大的这方面的这个美国人口结构上面有很大的开始有很大的变化。除了这以外呢，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个联合国已经在纽约已经成立，有联合国的大楼也已经盖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在联合国的很多的员工啊是世界各国过来的人，所以世界不同的人就住在纽约。住在纽约呢，他们很多人住在这个 Queens 啊，住在纽约的皇后区，因为那边比较便宜嘛。所以有很多在联合国在那边当时也盖了宿舍，所以他们很多人住在那里。所以这个教会呢，就开始有一些的所谓的非白人就开始来这个教会来做礼拜。所以在1965年的时候呢，这教会开始呢就有两个事工，第一个是华人事工，第二个是西班牙语的事工。西班牙语事工开始的时候呢，只是针对讲西班牙文的开了一个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做礼拜还是要求他们一起来用英文做礼拜。那华人就不一样，华人开始的时候就让他们就开始有一个华人，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查经班，后来因为有华人的牧师移民到纽约，所以就邀请了牧师呢，就当时以一个教会的姿态呢，好像借地方一样的来在那里开始聚会。那长话短说呢，这个在这从1965年开始一直到1980年呢，这个 Flushing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大的改变。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也许你知道，在纽约的 Flushing 呢，就好像在当时成为的第二个唐人街一样的 The Second Chinatown 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在这1965年到1980年的过程当中呢，那个 Flushing 那个地方呢，亚洲人就越来越多。可是其实 Hispanic 这所谓的西裔呢，其实也很多，只是那个地方慢慢变成亚洲人的商业区，但是在住宅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西裔住在那个区域里面。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当时的白人呢就慢慢开始搬离开这个 Flushing， 也因此呢教会呢这个白人的人口越来越少，那教会的这个 可是亚洲人在这个附近的亚洲人社区当中，亚洲人和西裔越来越多。教会在1980年就请了一位新的主任牧师，美国人白人。他来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意向，他有意向说，我希望这个教会呢成为一个三个语言的教会，成为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的教会。所以在1980年他就和教会的领袖一同商量呢，就重新写教会的宪章。所以不但这个教会不是以一个单单以英文为主，其他两个是他的 missionary outreach 啊，不是好像不是一个 outreach， 不是 mission， 而是成为他自己教会的一部分这样。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1980年开始，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三个语言三堂的崇拜，三堂的教会。那这段时间教会就不断的演进，所以呢中文堂呢就是有一个粤语和粤语和普通话，那西班牙语就是所有这拉丁美洲的人都可以来参加。那英文的话呢，英文堂就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会堂，它的崇拜就变成一个多元文化，包括有白人，有黑人，有非洲人，有这个 Caribbean， 有 Hispanic 第二代，也有亚裔的第二代，也有韩国人，还有华人的第二代等等，就有还有印度人、菲律宾人等等，这所以就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这样子。那这个是教会当时的情况，也是现况，现在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就变得很多元嘛，很多元，所以呢，在这个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和一个宣教机构叫做 Christar 呢就和这个第一基金会就有一个agreement， 就有一个合约，就是说这个教会如果当然 Christar 如果有宣教士需要拆派到不同的地方，包括讲西班牙语或是讲中文的地方的话呢，他可以把他的宣教士先放在这个教会做实习， 所以这个教会呢，就和这个所谓的美国的白人教会呢，有一个或者美国的这个白人宣教机构就有他自己的一个伙伴的关系这样子。他的宣教的方向方式是承续了一般美国白人教会的宣教的方式，就他有一个宣教委员会，还有宣教年会，然后他是也是用这个宣教支持的这些方式来做宣教。可是呢，他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宣教的方向呢，就有很多的改变。他本来呢，在1965年开始呢，他的宣教的方向，他所谓的善聚宣教的方向是向移民的宣教，因为他打开他的教会大门，对于这个华人和对于讲西班牙话的人来做福音工作。可是呢，到了这个现在是2021年了啊，这个已经变成到另外一个美国的这个人口结构已经改变得很厉害了啊。所以到现在呢，其实呢，对所谓的亚裔啊的 Asian American， 还有这个Hispanic American 啊，其实都是 American， 还是美国人嘛。那就已经变成已经没有再分了，他是美国人了。所以因此呢，他的事工其实倒过来等于是对美国人的是一个宣教工作，只是这个美国人呢，不是我们一般想象那个美国白人，而是有白人，也有美国黑人，也有美国的西裔，也有美国的亚裔。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宣教的一些的理念开始的改变。那这个是他们所经历的所谓的这个善聚宣教的改变。第二所教会就是这个新生命教会，这个 New Life Fellowship。那这个教会呢是这样子，原本呢这个教会是一个英文的教会，是一个直堂直出来的教会。如果有人有如果也许传道知道，有一本书叫做 The Emotionally Healthy Church 的那个作者叫做 Pete Scarrell 啊。Pete Scarrell 呢，他是这个 New Life Fellowship 就是他所创立的教会，这是他在纽约所建立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呢，他就很一开始他就对于这个讲西班牙语的人呢，就在这族群就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就建立这个西班牙文堂啊，就建立西班牙文堂。那在这个西班牙文堂建立的过程当中，没有想到呢，西班牙文堂呢发展的很快，结果呢，西班牙文堂的人呢比这个讲英文的人还多啊，后来很快呢就超越了更多。更多了以后呢，他们内部就有一些的内部的一些矛盾，可能是因为教会的决定啊，很多decision making 啊什么有些问题这样，所以西班牙文堂呢就出来自己独立以后呢，到现在建立的教会大概是1000人以上的教会。OK， 那独立以后呢，这个教会就有自己的宣教的意向，他就在这个拉丁美洲呢，用西班牙语在不同的国家，包括葡萄牙语的这个巴西，他们就建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分堂。而自己呢，这个西班牙文的教会 Iglesia Nueva Vida， 他自己也建立了一个直堂学院在教会里面，因为他教会很大，所以他就在这个用这个学院训练一批人。很多人呢，有的人也许是有意识的，他自己回到那些拉丁美洲的国家去职堂，有些呢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身份，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需要回国，他们也是差遣他回国，就以后呢就建立教会等等，所以就用不同的方式就建立了教会这样。然后呢他就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网络，大概有20-30家的教会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在那里都有福音工作这样。但是他们最近呢，我以前最近最后一次我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在印度开始建立教会的工作，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从原本只有讲西班牙话，还有巴西讲葡萄牙话跟西班牙话基本上像广东话跟这个跟普通话一样，这个分别基本上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呢，他们到印度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新的境界。我猜想是因为他第二代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他就可以用英文在印度在开始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所谓的移民教会他们的一个所谓善聚宣教当中他们的一个做法，是回到自己的本地，回到拉丁美洲去建立职堂并且建立教会网络。第三个就是所谓的Quechua人啊，这Quechua人是很特别。谁是Quechua人？ 如果在你读这个读历史的话，世界历史的话呢，你知道在这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的时候呢，在美洲呢有三个很重要的所谓的当地的美洲土著的古国啊，在中美洲呢，在墨西哥是有一个国家叫 Aztec 啊，那在这个瓜地马拉附近有另外一个叫做玛雅族。那在拉丁，在这个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印加啊，就是印加啊。这个所谓的 Kichwa 人就是印加民族的后代，印加王国的这个居民的后代，就是这种人叫 Kichwa。这种人呢，在秘鲁叫 Quechua， 在厄瓜多尔叫 Kichwa 啊。那他们呢，在厄瓜多尔这群 Kichwa 人呢，他们主要住在安第斯山脉上面，很多人信主的，但是很多人呢来到美国。他们很多人来到美国，在美国呢，可能是在 Kichwa 人当中，在美国应该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侨民的一个社区，海外侨民的社区。那我跟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经验是什么呢？是我自己的教会啊，我们自己教会当西班牙文堂里面也有一群的 Kichwa 人在里面做礼拜啊。那这群人呢，大概差不多到现在为止还有大概差不多十几二十个人这样子，十几个人这样子，这群人在我们教会做礼拜。所以有一天呢，这个教会呢，这群 Kichwa 人就跟我们讲，跟教会的牧师讲说：“哎，牧师啊，有没有可能我们教会有一个短宣呢，可以到我自己的家乡，到厄瓜多尔的山区里面的这 Kichwa， 我们自己 Kichwa 人的教会当中有一些福音的沟通，也帮助我们在当地的教会。”后来教会就决定要做这个事。做这个事，当然，有一部分的工作是我要去的，所以我要去的话呢，我就要去以前，我就想，如果要去以前，倒不如。我就先访问一下，他们在美国东北部也有教会嘛，我说那我先去你们教会来了解一下你们好了，我就去了。有一次我就去了，那位弟兄带我去，他们是礼拜六晚上聚会，所以没问题，我礼拜六晚上去聚会的时候，他们一看到这个怎么有一个亚洲人跑来啊，所以呢就看到我，他们就不好意思啊，他们就没有用他们自己的方言，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Kichwa 的语言，他们就看到我，他们就用西班牙文来做礼拜，所以我就在他们当中做了一次礼拜。过一段时间呢，我就和我那位教会那位弟兄说，还想再去一次，再去看一次这样。就他说好啊，牧师要看我们再一起去啊，就在纽约的这个 Bronx 的地方。所以我们又去了。但这一次呢，礼拜六晚上去的时候呢，就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在门口等了好久，门也没开。他们说搞什么呢？怎么会这样子呢？要做礼拜也不做礼拜的话呢，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就快要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差不多三四个这个年轻人，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就慢慢走过来，他们带着吉他就走过来。那我们就说，哎，你们今天晚上聚会是没有聚会是吧？他们说，哎，牧师啊，你不晓得啊，我们今天晚上啊，有一个我们在东北部，美国东北部所有教会的一个联合的这个音乐圣乐比赛啊，圣乐的比赛。那我说哦，所以你们没来？他说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来拿东西，我们要去，在这个我们是在 New Jersey， 就在纽约的河对岸啊，在 New Jersey 那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子。那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我说那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去好了，所以我们就去了。结果去了呢，哪里想到那个去的地方大概有好几百个这种 Kichwa 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教会，从 Boston 一直到 Washington 中间这个。不同的十几家二十家教会的不同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两个，一个是诗班，是女孩，是妇女啊，就是姐妹是诗班，然后呢男的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music group 啊，这个乐团呢，他们一个一个上台表演啊，上台表演，他们来唱他们自己的诗歌，然后呢他们然后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用他们自己的方言在那里。我在我们去那里，在集中的就是可能有两百多个人的在那个地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比赛这样子。我和师母，我们两个人是唯一的亚洲人啊，我们就在那边听啊，就在那边看啊，他们表演，我就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特别很美好，但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这样。原来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人，不是他们同族的人，是一个宣教士。是一个厄瓜多尔人，厄瓜多尔的牧师，在他们当中，他也不会讲他们的方言，但是在他们当中就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陪伴，然后到处跑，每一个礼拜都从这个 Boston 跑到华盛顿 DC 中间到处跑，不同的教会他们去开始跑，或者是当要服侍他们。然后呢，在他们当中也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圣经学校，叫做比利亚啊，圣经学校。这个圣经学校最后呢，那个宣教士他建立这个学校以后呢，还帮助这些教会把这个学校开了一个小小的分校，在厄瓜多尔他们自己的家乡来帮助他们。那这个是一个跨国关系所能够带来在所谓的这个善聚宣教当中所能够带来的结果。最后一个是这个在阿根廷的一个台湾人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叫新兴长老教会。因为这个是在因为台湾的高雄呢有一个区域叫新，好像是新兴这样，所以呢这些人是从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长老教会。可是这个教会有一个，他是当时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教会，是一个很蛮特殊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唐人街呢，在那边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段，在那里找到一个他们的建筑物是在那个地方。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年下来呢，这个教会呢经历了很多的改变，包括什么？包括在移民运动上面的改变。因为本来呢在70年代80年代甚至于90年代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台湾的移民到阿根廷，但是从2000年以后呢就基本上停止，所以这个教会的台语堂呢就慢慢的就减少，人数就减少。然后呢这个教会就要开始思想要怎么样往前，所以教会就有一个中文堂，有一个这个有普通话的一个崇拜。另外呢教会就积极的发展西班牙语的施工，当地人施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他们需要有一些外来的支援，所以他们就和阿根廷的苏格兰长老会来做合作。在阿根廷的国家是这样，阿根廷的国家呢这个长老会呢，所谓这个 Presbyterian 呢，长老会在阿根廷呢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宗派。然后主要的来源呢就是当年苏格兰移民到阿根廷的那些移民所建立的教会，所以那个英国人的味道呢，苏格兰人的味道呢很重，他就好像我们华人教会有华人味道很重啊，他的苏格兰味道很重的一个移民教会。这个教会在这个苏格兰长老会在阿根廷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他们经过了100年以后，这个教会苏格兰长老会呢才开始用西班牙文，本来都是英文的，对，本来都是英文崇拜。就好像我们华人教会都用都用中文崇拜，没有英文崇拜的。经过了100年以后，他们终于呢接受了要用英文，要用西班牙文的崇拜。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当时从苏格兰搬过来的时候，移民来的时候，他觉得苏格兰比较好，所以他就不屑于用这个西班牙文，他就继续用英文。那我们华人的话呢，我们是为了第二代，我们开始有英文。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民族啊或文化上面的这些有一些的这个题目他们需要去克服。但无论如何，阿根廷这个苏格兰长老会呢后来经过100年以后呢变成一个阿根廷教会，就是变成一个西班牙文为主的教会。可是仍然是少数，因为他们大部分还是这个苏格兰的这个背景。所以这个台湾人的这个长老教会呢就请这个苏格兰长老教会呢来帮助他，因为长老教会嘛都同样宗派，请他们就派人来帮助他们有关于西班牙语施工。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传道人在这个阿根廷的这个台湾人这个长老教会当中呢来服侍西班牙文堂啊。你可以想象他的名字叫做 Mackenzie 啊，所以那这个一般讲这个拉丁民族的话，很少人 last name 叫 Mackenzie 的，那是苏格兰的 last name 啊。所以呢他呢这个 Mackenzie， 但他的 first name 他叫 Guillermo， 这是又是西班牙文的。所以这个 Guillermo Mackenzie 呢他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西班牙文堂的一个牧师。但是这个教会后来未来的发展呢就发现了这个西班牙语的事工呢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元，不是只有阿根廷人来参加，还有当然第二代的华人，第二代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子弟，同时呢也有这个阿根廷不同的外国人，包括巴拿马人啊、巴拉圭人啊，什么不同拉丁美洲的那些移民到阿根廷的人，一起来崇拜。所以教会就有一点好像这个多元种族的这种倾向是在他的西班牙文堂里面。 最后呢，教会的这个长老呢，从原来的这个台语堂当中为主的长老会呢，就慢慢慢慢，所谓的小会呢，就慢慢慢慢就转变成第二代为主的小会。那第二代为主的小会大部分都是讲西班牙文的，所以呢，这个教会未来的方向似乎就慢慢慢慢走向一个多元种族的方向。那这个教会是，这是他们的现况。所以现在那个教会呢，主任牧师就是这个 Guillermo Mackenzie， 是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呢，那教会又慢慢带领教会往前继续向前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就用这四个教会呢，和大家很快的，我时间也差不多，我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分析。我们再复习一次，刚才我们讲到说，善聚宣教是什么？是向这个，一个是 mission to the diaspora， 向善聚群体来传福音；第二个是 mission through， 是透过善聚群体传福音；第三个是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是由善聚群体来做主动的宣教；最后一个是Mission with the diaspora， 是与善聚群体一起来传福音。所以如果我们说向善聚群体来传福音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呢，第一个，这个法拉盛第一基金会的话，是移民，其实呢本来是向移民来传福音，结果最后呢移民抢救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本来是白人教会嘛，白人人口越来越少，很多在纽约的教会白人人口越来越少，经过社区改变以后呢就关门了。所以这个教会本来也要关门的，因为都是白人了，开始白人。但因为他开始向移民传教的时候，像所谓的亚洲人，像华人，以及像西医来传福音，反而这些移民呢信主了，加入教会，救了这个教会，让教会可以一直继续生存到现在，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所以移民其实上呢是 saved the church， 他救了这个教会，让这教会能够继续的延伸。有关于刚才新生命教会呢，这个西班牙语的教会呢，它其实是移民呢继续做职堂的，移民继续有职堂的工作，他们向拉丁美洲人来传福音。那这个有关于 Kichwa 这个所谓的这个土著啊，这个南美洲土著，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呢，它是 extended the church， 它是由在原本在厄瓜多尔的教会，等于是它一个延伸，因为它的很多的教会的子弟移民到美国，尤其住在纽约。他们在那里建立教会，所以建立教会等于是自己在本地，在最早的在厄瓜多尔山区里面教会的延伸。他们有些传道人也从那边来的，他们从这方面来来往往，来来往往。最后呢，这个阿根廷的这个长老教会的话呢，是移民拓展教会，是 expand the church， 因为移民的关系呢，他们就拓展，不单是这个所谓的那些台湾人的移民，同时呢，也包括后来的这些所谓巴拉圭人啊，这个巴拿马人等等，他们帮助教会成为一个更加多元的一个教会的现象。那如果说我们说透过这个善聚群体，移民对移民来传福音的话呢，法拉盛第一浸信会是在宗派里面的职堂。所以这法拉盛第一浸信会其实呢，后来呢，在这个它是属于美国保守派浸信会的一员，他们后来继续的在他体制之下呢，他们也职堂。那在纽约市曼哈顿里面有另外一个教会，在这个职堂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华人的保守派浸信会的教会，叫做纯正浸信会。那这个教会呢，当时在职堂的过程当中呢，法拉盛浸信会也当时做了很多的支援，那所以是在宗派里面呢来做职堂的工作，来支援职堂的工作。那新生命教会呢，是就对于纽约的西医做很多的外展工作，他们 reaching out to Latino， 在 Queens， 所以教会呢就变得非常的大。那教会呢现在是上千人以上的，也千人以上的教会的一个西语教会。Kichwa 人的教会呢，就是他们是也是不断的职堂，但是他们是在美国的东北区，我刚才讲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中间呢，他们就建立一系列的所谓的这个 Kichwa 人的教会。最后呢，这个阿根廷的这个长老教会呢，他们也做这个国语族裔的外展啊，他们在当地呢也开始，因为本来是都是讲台语的，后来他们就开始做国语方面，做的普通话的施工。由善聚群体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的话呢，或做宣教的话呢，法拉盛第一浸会他们是用差派海外宣教士的方式来做宣教，那这个就是承续了这个白人教会的模式。那新生命教会呢，这个拉丁美洲，他们就在拉丁美洲做职堂，他们就不断的在拉丁美洲建立新的教会，在不同的国家，只要他们的会友 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居住的话，他们就会想办法做职场的工作。那 Kichwa 教会的话，就不单是他们自己在美国东北部的施工，他们也和这个和他们自己家乡的教会一起联合，来和厄瓜多尔教会来做合作的工作。最后这个新兴的长老教会呢，他们也有职场的工作，他们在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叫做 Rosario 那个地方呢，他们也开始一个职场的工作，针对当地的讲中文的讲这个普通话的这个群体呢，来做职场的工作。最后呢，与善聚群体一起来传福音，或者说这些差会的这些服事的这个同工的话呢，第一个是与这个准宣教士实习，这是法拉盛第一浸信会和这个 Chris Starr 他们的合作，所以有一些要做宣教士的人到这个教会来可以做这个实习的经验。第二个新生命教会，这个西班牙语的教会，他们做一些自主的施工培训，他们建立自己的职堂的学院，然后呢他们也开始这个准备自己的这个教材呢，来做他们这个施工上面培训所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我认为他们可能最需要的是和这个大的整体的基督教会，而不但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合作的地方。那 Kichwa Church 呢，他们是和，其实他们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和北美的一个宣教机构来合作，这个机构叫做 Mission Store。 Mission Store 呢，他们主要是在美国的本地的 Domestic Mission 方面的 Home Mission 的这个一个 Mission Society， 他们也一起回到厄瓜多尔来做服事。最后一个这个新兴长老教会呢，他们提供是什么呢？他们和华传曾经讨论过一个可能的项目，就提供语言的培训。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要需要训练这个讲西班牙话的宣教师，我们觉得有时候很困难，那他们呢就愿意提供这个西班牙语的教学。所以呢，这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华人的宣教师，华传的华人宣教师要学西班牙语，所以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另外是有些人是拉丁美洲的人啊，就是这个就是 Latinos， 他们想要考虑加入华传，可他想要学中文，所以这个教会他也可以来提供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他们是和这个差会一起来合作的。这个是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这个教会，也许我们可以最后有一点结论。在这个善聚宣教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教会他们的经验都不一样，那他们的结果其实也不一样。第一个，法拉盛第一浸信会，他这个善聚宣教最后的结果是教会根本的改变，从一个白人教会，因为他以善聚人口为福音的对象，所以呢，他在讲西班牙话的和讲中文的人当中来服事，最后教会经历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从此教会不再是一个白人教会，而是一个三个语言、三个民族一起成立的教会，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新生命教会，它是以一个同样一个族裔为重点的一个宣教的挑战，它是说，我们就讲西班牙话，我们就继续我们这个 Latino 的这个身份认同啊，他们是非常的强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因为拉丁美洲这个范围很广，他也是一个职堂的一个沃土，所以他在那边可以做很多的职堂工作。但他如果要跳出他现在这个拉丁美洲族裔的中间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呢，他就需要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挑战。那因为这关系，所以他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他才能够开始在印度呢有从事一些宣教的工作。第三个 Kichwa 人的教会的话呢，他在这个整个善聚宣教的过程当中，没有错，他很成功的在美国东北部建立了一系列的教会，那这些教会中间彼此也有很美好的联络，也能够互相的帮助。不过呢，我觉得他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所建立那个跨国的关系，所以这群教会他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能够成为他家乡教会的帮助。那这个是很特别，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其实他们是受到歧视的，他们是属于社会边缘，他们是这个原住民啊，所以他们是社会边缘的人，那主流社会的教会其实对他们的资源并不是很丰富，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些人来到美国，在美国可能有更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再回去的时候呢，就可以更有效的帮助自己原本在自己国家的教会，所以那个跨国关系在这里是特别的能够受到重视。那最后呢，有关于阿根廷新兴长老教会呢，你就看到其中是那个教会受到这个社会运动，包括所谓的移民运动的影响。当那个台湾人不再移民的时候，他的教会就要做改变。那在这个改变，他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做，他可以转型成为一个以中文、以普通话为主的教会。 但他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做，他反而呢转型呢朝着对于拉丁美洲阿根廷人或甚至于整体的这个拉丁美洲的系的这个语系呢来做来转教会转型朝那个方向来走。那当然在他走的过程当中，他也得到了当地另外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的这个帮助，所以呢似乎就慢慢走向这个当年苏格兰长老会所走的路。只是苏格兰长老会呢经过了100年才开始有西班牙文的崇拜，那这个教会呢基本上经过了30年以后就开始就慢慢西班牙文堂变成它的主堂。所以这个是这个不同的个案研究，但是呢都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呢其实都有他自己一定的贡献。那这些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宣教的领域。那在我们今天这个宣教讨论当中，其实并还不太，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宣教界在讨论这个题目，但是呢还没有很深入的讨论如何的在当中能够继续。我今天时间不够，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探讨是一些宣教机构个案的研究，但是一些宣教机构，我想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讨论。我的时间就停在这里，把时间交给刘传道。